面听得到哈，好，我
里面有那个爸爸妈妈可以听
的哦，好，是，好，我读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读双数节，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前两个礼拜谢访弟兄跟我们讲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两次的信息，那么我今天接着看，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好，我读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行钱，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空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
耶稣听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有许多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好，我今天早上讲到的题目叫做耶稣与权柄。权柄这个字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也是宇宙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权柄。如果没有权柄，这个宇宙不会存在。好，这样会比较清楚一些。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存在是因为上帝的权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权柄这个问题跟你我的生命息息相关。如果没有权柄，我们都不可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动作存留都在乎神的权柄。如果没有神的权柄托住我们，我们老早就不可能有这个肉身的生命存活。所以我今天要透过权柄这个角度来思想整本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灵魂的问题，我们身体的问题都跟上帝的权柄有关。当然我今天的问题的焦点不在这个摊子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读过这段圣经的举手，你读过的，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读过，可能少数的人你没有读过。这段圣经是圣经福音书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不但是讲到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权柄，讲到这四个瘫子的朋友怎么样使这个瘫子得到医治。这个摊子可以说是象征全世界人类的问题。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有灵魂的问题、罪恶的问题、灵性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你也有身体的问题，你会生病，你会感冒，你可能有肺的问题、胃的问题、肠子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灵魂，我们有身体，但是这两方面的问题是需要靠着上帝来解决，因为上帝 他不但是我们灵魂的主宰，他也是我们身体的主宰。所以这个贪执的问题是象征全世界人类共同有的问题，而耶稣基督是解决人类问题的答案。好，我今天的焦点是在权柄这个概念上。我上个月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在剑桥大学里面有两个教会，在三月的一个礼拜五晚上，我跟一群去剑桥做逢学者的这些大学教授，还有一些在剑桥大学里面读书的这些所谓的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有一次的学术讲座。当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他们后来跟我讲说，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一个女研究生，她在剑桥大学读工程博士，她15岁的时候就进清华大学，所以她非常的杰出、非常的聪明，15岁就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我讲完了以后，她就问一个问题说，基督教的信仰讲神，难道这样的神是人心里投射出来的吗？他引用这个费尔巴哈的刘伦，觉得说有上帝，这上帝的概念是人幻想出来的，人投射出来的。我就问他说，人所想象出来的神一定是比人更低级。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太空的电影，外星人，你觉得外星人是人想象出来的样子会比我们人更高明吗？样子更好看吗？没有的，都是比人更丑。所以你知道以前的人在全世界古老的宗教里面想象得到的神明，其实那个样子都比人更丑陋。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埃及，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印度，他们想象的神明的样子都比人本身更丑陋。为什么？人是上帝的创作，人是上帝的杰作，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想象出来的神明是按着人的头脑，当然人想象出来的神明的产品不会比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更杰出、更聪明、更美丽。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人的存在是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神的权柄而存在，而神是按着他的样子来创造我们，这件事情是驳不倒的。那么你我的存活都跟权柄有关。我今天早上要谈五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我要谈究竟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其实文士有时候是法利赛人，有一些文士成为法利赛人，或者说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是文士，他们跟耶稣的看法基本上有三方面不一样。第一方面不一样是他们对所谓的权威的看法跟耶稣的看法不一样。第二，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弥赛亚他的角色、弥赛亚的身份他的看法跟耶稣的看法不一样。第三方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注意的焦点跟耶稣基督注意的焦点不一样。我首先讲一下，在第二章圣经里面，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给他四方面的挑战。第一方面的挑战是说，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可以赦免人的罪？第二方面的挑战，耶稣，你为什么跟税吏在一起吃饭？第三个挑战，法利赛人问耶稣说，施洗约翰的门徒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 第四方面的挑战。耶稣啊，你的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经过稻田的时候掐了麦穗来吃？这是法利赛人提出的四方面的挑战。好，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耶稣对权威权柄的看法跟法利赛人对权威的看法不一样。法利赛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威就是传统，是犹太人的传统，或者说犹太宗教的传统。耶稣认为这个世界最大的权威是上帝的话，上帝理所当然是宇宙间最高的权威，因为他是上帝，他说有就有，命必就立。上帝本身就是权柄或权威的根基与本源，所以耶稣基督他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我们这个聚会没有用主祷文，很多的聚会用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权是谁的？你的。全世界宇宙间所有的权柄都在上帝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权柄。受造者哪里有权柄？受造者的生命都在自己的手中，受造者不可能有真正的权柄。受造者有了权柄都是被赋予的权柄，没有一个人自然拥有权柄，只有上帝拥有权柄。所以这是第一个，法利赛人觉得说那个权柄权威的基础是在传统里面。耶稣说不是，传统会改变，传统是相对的，传统有时候会错误，有时候会偏差，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权威权柄，而上帝的话也是真正的权威和权柄的依据。这是两者之间第一个看法的区别。第二方面，我刚刚谈这些法利赛人认为什么是弥赛亚，他们认为说弥赛亚他一定要会行神迹，神迹来证明弥赛亚的身份，而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大支派，但是耶稣却在拿撒勒长大。他们认为拿撒勒怎么不出弥赛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好像神迹，当时耶稣行的不够多，而他们对弥赛亚有个政治性的期盼。如果你去研究圣经，特别研究耶稣来之前犹太教的信仰对弥赛亚的期盼跟诠释，带着很浓厚的政治的色彩。因为你知道当时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大概四五百年之久，耶稣基督这时代，你们读过旧约这个列王记上下就知道，最后一个犹大国的国王叫做西底家，那么犹大国是亡于这个巴比伦帝国主前主西元前587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犹大国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灭亡了500多年，所以当时他们希望说弥赛亚来，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而这个救世主来的时候一定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罗马帝国的蹂躏统治。所以他们对弥赛亚的看法跟耶稣基督对弥赛亚的看法，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弥赛亚，有很多差别的看法。第三方面，我刚刚讲的，在这个事件里面耶稣的关注是在这个有需要的摊子身上，但是这些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关注在于耶稣基督怎么样应用他的权柄。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资格？为什么耶稣就能够说这个小子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摊子的罪得到赦免？对于 法利赛人来说，对于文士来说，耶稣讲这样的话是见妄，逾越他自己的权位，逾越他自己的本分。耶稣讲的他不当讲的话，因为只有上帝能够赦免的人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冲突，就是因为法利赛人、文士对跟耶稣基督对这三方面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我们知道，一个人认识耶稣，他认识了权柄的性质，认识权柄的根源，他就能够解决他人生所有的问题。人的问题是因为人跟神失去了和谐的关系。所以我再次回到上个月我在剑桥大学那个讲座，那个讲座不但是有在剑桥读书的那些非常优秀的中国的防卫学者，还有去那边读博士硕士的那些高材生，有一个餐厅的老板他参加了那个座谈会。然后当我讲完那个座谈会之后，那个餐厅的老板来跟我说，说陈牧师啊，我有罪，我是个罪人，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们人有问题，是因为我们跟权柄的根源有了问题。权柄只有在神的里面，如果我们跟那一位权柄的根源有了和谐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身体的问题，我们灵魂的问题一定可以获得解决。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学校里面读多少的书，我们在社会上有多少的经验，我们有道德的问题，有灵性的问题。有一些人他晚上他睡不着觉，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愤恨，充满了伤痕，充满了焦虑，甚至有一些人被色情所捆绑，被毒品所捆绑，被酒精所捆绑，被烟所捆绑。我们灵里面充满各式各样的枷锁，充满各式各样的辖制，没有办法得到自由。十几年前我在温哥华认识一个沈阳的人，他做生意，但是他也喜欢赌博。他没有办法克服他赌博的恶习，所以他太太跟我说，在他先生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这个先生常常去美国的大的赌场赌博。他认为如果他的先生能够改变，好像公鸡能够生蛋一样。公鸡可不可能生蛋？不可能生蛋。但是他觉得说他的先生不可能改变，因为在他里面有赌博的恶习，那个赌博的恶习好像很大的锁链捆住他的性格、他的生命、他的行为。我们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耶稣能够解决我们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今天的焦点不在人的问题，我今天的焦点跟大家思想，我们怎么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今天要谈一下当时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士、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他们就是活在宗教的形式主义上，他们的宗教是形式主义，是表面主义，是炫耀主义。他们做了很多的禁食，做了很多的祷告，他们也十一奉献，但是所有这些宗教的仪式都只是外表。所以耶稣就对当时法利赛人做了非常犀利的批判。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的嘴唇敬拜上帝，但是你们的心怎么样，却远离上帝。这个叫做只有形式没有实际。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法利赛人的问题。第二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自欺欺人，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说他们敬畏神，但是他们却排挤，却看轻那些社会上低阶层的人，好像是所谓的税吏，好像是妓女，他们称有一些人是罪人，他们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他们是敬畏上帝，他们是爱上帝，他们是亲近上帝，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没有怜悯的心，没有仁爱的心，所以他们是假冒为善。第三方面问题，哦，他们担心他们宗教的权柄受到威胁，所以当时为什么他们很讨厌耶稣？如果你去看福音书其他的内容，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想尽各样的办法和手段要把耶稣置之死地。你去看约翰福音最清楚，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最后到了巅峰，是他们要把耶稣基督处死，所以耶稣最后他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第一个他们的问题是形式主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自欺欺人假冒为善的问题，第三他们固守他们宗教的权柄，不知道那个宗教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之机，他们把传统当作不能够颠覆的一种他们自认的宗教权柄。我们看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落入法利赛人的危机和陷阱里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信主五年了，我知道大江信主超过五年，大江在不在？然后他在里面，你会觉得说你做了基督徒有时候读经变成很形式，对不对？好像你如果不读良心不安，但是你读了以后你是在欺骗自己，哦，我今天灵修了，我今天读了圣经，但是圣经的内容跟你的生活跟你的行为模式不一定发生关系，你不一定让圣经的话神的真理成为你人生取舍的一个最高的指标。比如说你祷告，我们会用很美丽的词藻，非常感人的言辞来祷告，但是你知道好像我祷告了很多，可是我心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感动都没有，好像我的祷告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奉献，但是这些所谓宗教的行为跟我们实际的生命却没有实质的关联。我们做了很多的祷告，我们也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变，我们人生取舍最高的那个原则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会落入法利赛人的陷阱和危机里面。第三，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在教会里面通常有四方面的权柄。第一个权柄我们叫做权位所带来的权柄，位置所带来的权柄，英文叫做 position power， the position of power。 第二方面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的权柄叫做权威所带来的权柄，专业人士有专业人士的权威，好像这个法律律师他法律知识他懂得特别多，所以在法律这个领域里面他有他独特的权威，这个权威在教会里面的运作也可以说是一种权柄的依据。有些人对工程懂得特别多，比如说建筑盖一栋大楼，他的知识会是那个领域的权威。有些人在电脑方面懂得特别多，他会在电脑那个领域里面成为权威。 而这样的权威在教会的运作跟建造里面也会成为教会的权柄。还有一种在教会里面的权柄，我们称它叫做生命所带来的权柄，属灵的气质，属灵的生命所带来的权柄，爱心牺牲也会在教会里面有它的权柄。另外恩赐才能在教会里面也会产生权柄，属灵的恩赐所带来的权柄。所以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这四方面最基本的权柄，而这些权柄怎么样可以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运作、来操作、来运用，让教会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下面就要谈耶稣和权柄，这个就是我今天信息的真正的中心和重点，耶稣和权柄的关系。我要谈四方面。第一方面，我刚刚已经讲过，耶稣基督是权柄的根源，耶稣基督是一切权柄的基础。如果没有耶稣的权柄，这个宇宙不会存在。如果没有耶稣的权柄，你我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耶稣的权柄，这个宇宙要分崩离析。神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也就是说耶稣的权柄是统管万有。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权柄是那样的奇妙。第二方面我们要谈的是耶稣权柄的手段。耶稣权柄的手段都是爱。耶稣彰显权柄从来没有为着他自己，耶稣行神迹都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这是耶稣基督彰显权柄的过程和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侍奉主，如果你有地位上的权柄，好像谢访传道，那是教会的传道人，教会赋予他一定的权柄，他需要用这个权柄来治理教会。所有的教会都需要建造在所谓属灵的权柄，而这个属灵的权柄最终极的权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别的权柄是建造在耶稣的这个大的永恒不变的权柄的基础上。好像当时耶稣基督赐给教会有五方面的职事，对不对？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还有什么？有牧师，有教师，这五方面的，我们说执事，这个每一个执事都有权柄，而这个权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的、永不改变的权柄的基础上。所以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磐石上，阴间的什么权柄不能够胜过。”也就是说，耶稣建造了他的教会是建立在他的这个永远不改变而且无限量的权柄上，而有一个敌对的权势来自阴间。耶稣说甚至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教会的权柄，因为这个教会的权柄的基础是在我的身上，而我是整个宇宙权柄的根源。你要不了解为什么教会经历很多的打击、挫折、逼迫，教会可以不断的蓬勃兴盛、绵延的发展，从第一世纪直到今天21世纪2015年？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基础是在耶稣身上，而耶稣是宇宙间最大的权柄、永恒的权柄，没有一个权柄大过耶稣的权柄。地上的权柄我刚讲都是给予的。当耶稣受审问的时候，谁审问他？比拉多。耶稣跟比拉多说：“若从天赐给你的权柄，你根本不可能审判我。”要不了解，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我们人应用的权柄都是被赋予的权柄，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所有这些我刚提到的教会中四种运作的权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施展权柄的心态 动机、方式都是爱。如果我们是为了爱，爱就是为自己。权柄的应用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权柄的应用都是为了要满足别人的需要，为了要建造别人，为了要供应别人的需要。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最后了，我们看耶稣基督他运用权柄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实现神的旨意。神对中国有他的旨意，神对我们的教会有他的旨意，对西安教会，对徐汇一堂，这个徐汇一点二点我还不习惯，你们一点两点三点啊。我在美国已经住了30年，无论教会在中国、在美国、在中东、在埃及，无论教会的名称是什么，教会权柄的运作都是为了要实现神的旨意，都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西安山教会不是为西安山教会而存在，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存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运用权柄的结果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要显出任何一个人的荣耀，任何一个教会的荣耀，一个地区的荣耀，不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你知道在以赛亚书第9章，当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里面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那么接着怎么说？你知道以赛亚书，我把那个第9章那一两节的经文读给大家听。第9章第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接着什么？政权，就是权柄，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就是他的权柄与什么？平安，必加增无穷。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能不能有真正平安？不可能的。受造者离开上帝就不可能有平安，因为平安其实它原来的概念就是上帝的同在。你知道平安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shalom， shalom 就是上帝的同在。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见面的时候说，哎，老兄啊，你吃饭没有？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中国人最喜欢说，哎，吃饱了没有？你知道犹太人一见面说什么？ shalom， 一见面说 shalom， 离开的时候也说什么？ shalom。 在美国我们说 see you， 再见， bye bye， bye bye， God be with you， 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后来美国人 bye bye 到后来不知道 bye bye 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讲 bye bye？ bye bye 变成一个international language，全世界的语言。但是 bye bye 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就是上帝跟你在一起，因为上帝跟我们在一起，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祝福。有没有祝福比上帝跟我们在一起还宝贵？没有。你有钱，你可以整几亿几个亿的人民币，可能明年你就破产了，你的股票下跌了。你们知道有一个手机的品牌叫 HTC， 晓不晓得？宏达电，宏达电在台湾上市的时候股票行情最高是1400点，在台湾现在只有100多点，掉了多少？90%。你知道你整个的市值掉了90%，你本来是1000万，现在变成是多少？100万。你损失了900万，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股票从1400点变成100多点。弟兄姊妹，人间的价值是这个样子。 马云几个月前他股票上市在纽约那个这个证券市场，很多记者访问他，他说其实我马云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能够今天发达，今天能够我成为好像全亚洲有段时间他是最有钱的人，是因为别人对我的信任。如果有一天别人不信任我，我马上缩水，可能破产。所以我们知道人间的价值是浮动的，是漂浮不定的，是相对的。平安你钱买不到，权势买不到，只有上帝的政权，只有耶稣的权柄，他赐下来的时候带给我们平安。很多人晚上没办法睡觉，因为他们没有耶稣的平安，没有耶稣的政权。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说，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一种政权，属灵的政权，永恒的政权。当我们里面有他的政权的时候，很自然我们有平安。有一个宣教士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纳粹的士兵逮捕。这个宣教士，一个年长的宣教士，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然后纳粹把这个美国的宣教士放到一艘船，而这艘船要开到不知名的岛屿去。在那艘船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年轻的宣教士。一个晚上过了以后，这些年轻的宣教士来找这个年长的宣教士说，哎呀，这个晚上我们睡不着觉，因为我们生命朝不夕保，什么时候我们会丧失我们的性命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是不是受凌虐、受羞辱、被鞭伤，甚至丧失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睡不着觉，我们焦虑，我们烦恼，我们担心。他们就问这个年老的宣教士说，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这个年老的宣教士说，本来我也睡不着，后来我想到耶稣基督的话，耶稣说如果我们顺服他，耶稣说天上地下什么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必什么常与你们同在，就是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年老的心就是想到说，耶稣的应许，耶稣的应许从来不会打折扣，耶稣的应许也从来不会不兑现。那这种耶稣已经应许，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与我们同在。Shalom。当我们知道耶稣的政权一定带给我们 Shalom 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然入睡。因为没有一个权势大过耶稣的政权。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彼得，晓不晓得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圣经说有四个兵丁看守他，而且他的手他的脚都上了铁链跟木狗。如果你是彼得，你晚上怎么睡觉？明天就要斩首示众，脑袋一搬家，明天怎么睡？明天要斩首示众，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睡觉？你睡不着觉，你一定很多很多的担心，很多很多的烦恼。你担心你的老婆，担心你的孩子，担心那一把大刀扎在我头上的时候，我的感觉怎么样？弟兄姐妹，但是彼得怎么样？呼呼大睡，呼呼大睡，要天使来叫醒彼得，叫一次还醒不过来，还连叫几声才醒过来。为什么？真正的小龙，他知道上帝是他最亲密的环境。如果上帝是你最亲密的环境，你就可以在任何的处境中安然入睡。所以耶稣基督的政权一定带来平安。这个是我们思想耶稣跟政权这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最后我们要谈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活在一种属灵的全凭的系统里面。我们中间很少有人当过兵，上校比少校大还是小？大，当然大了。校官比尉官大还是小？大。尉官比二等兵大还是小？大。那么大的官可以指挥什么？小的官，小的官可以指挥大的兵，对不对？在军中有一个叫做军中的权力的管道或系统，将军可以指挥校，将军可以指挥尉。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外邦的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你们有没有读过？当时耶稣就是在加百农，所以这个百夫长就请人去加百农找耶稣，说我的仆人生病快要死，耶稣啊，麻烦你到我这里来医治我仆人的病。当耶稣基督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些人去找耶稣，跟耶稣说，耶稣啊，你一定要来帮助这个白夫长，因为这个白夫长虽然是个外邦人，但是他很爱我们犹太人，他帮助我们犹太人盖会堂，他照顾我们很多有需要的人，虽然他是外邦人，耶稣你一定要医治他仆人的病。当耶稣启程要往这个白夫长所住的地方去的时候，后来白夫长来见耶稣，白夫长我派人来见耶稣说，说耶稣啊，其实你不需要亲自过来，因为我自己是当兵的，我知道我在千夫长之下，我下面还有十夫长、五十夫长，我说去你就去，我说来你就来，你不了解我的意思？当军官你有权柄，有军人的权柄，你可以指挥你的属下，你也受你的上属、你的长官所指挥。这个白夫长跟耶稣说，我当兵，我知道这是我的经历，在军中里面有这种全民的系统，耶稣我知道你是全民的根源，这个世界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你不需要亲自到我的舍下，你只要说这句话，我的仆人就马上可以得着权益。你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你知道这个百夫长认识一个属灵的权柄的管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权柄的秩序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属灵的权柄，因为那属灵权柄的根源是耶稣。要不然是我历史，你知道带领教会，我常常说带领教会是 Mission Impossible，有一部电影叫做《不可能任务》，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没有看过啊？那个叫做 Cruise 是吧 Tom Cruise， 曾经到上海来拍，你知道那 第三集还是第四集，对对对，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英文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带领教会不一样，这样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不可能，如果没有耶稣的权柄，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好笨啊，好笨啊，礼拜天今天是阴天雨天，哎呀，你们怎么不到教外去教育，为什么不在家里看电视啊，玩电动啊，还有很多这个世界很多好玩的事情啊，为什么到教会来听牧师讲，你们都是罪人需要悔改，你们头脑是不是有问题啊，神经病，对不对？为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只有圣灵、神的权柄可以让人悔改。国家的领导不可能叫我们真正的悔改。博士，几个博士，在美国有很多是两个博士、三个博士， 就是有人可以得到仰视的诺贝尔奖。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办法叫我们悔改，只有上帝的权柄可以让我们悔改。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要住在一种权柄的系统和管道里面，因为我们权柄的根源是耶稣。他说他要建造，不是我们教会，是他的教会。你要知道这个教会不是西安山，不是任何你们教会的理事，也不是谢皇，是耶稣的教会。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是建造在他的基础上，英俊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如果我们真知道耶稣要建造这样的教会，我们需要活在一个权柄的系统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能力可以赶鬼，因为耶稣的权柄比鬼更大。我们可以让人悔改认罪，因为耶稣会让人悔改认罪。我们可以使夫妻虽然吵得很厉害，伤得很厉害，可以让他们重新复合，彼此接受，彼此相爱。只有耶稣的权柄做得到。我在剑桥的时候刚好是剑桥七节，你们听过剑桥七节？在1885年，也就是130年前，剑桥七节，他们七个人同时到中国，他们第一站就在上海。为什么？因为当时内地会的总部就在上海，然后当时总主任就是戴德生牧师。但是牧师想说，这七个人那么聪明，我把他派到哪里去？他想到一个人叫做席圣摩，席，那个席，席子的席。他在山西，在19世纪，他在山西牧养教会，他就把这七个里面包括 CT Star 那个很出色的棒球的选手派到山西太原跟席圣摩学汉语，因为席圣摩是秀才，他的汉语的基础很好，所以这个 CT Star 觉得说学汉语很难很难的，他就说好，我那个戴德生牧师把他派到山西，让席圣摩来教他汉语。席圣摩他很有赶鬼的恩赐，他知道属灵的权柄。有一次他犯罪了，他要去一个地方赶鬼，那个被鬼附着的人说，我不怕这个席圣摩了，因为他犯罪了，他得罪了神，他已经不在那个权柄的一个管道里面。弟兄姐妹，属灵的权柄是让我们因着顺服可以在那个权柄的管道里面。如果有一个校官他不服从他的上司，他不在那个权柄的系统里面，他同时也会失去指挥他下属的权柄。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在军中我当过兵，我知道当一个军人他违反军纪或违反军令的时候，有时候他要被关起来，同时还会失去指挥的权柄。耶稣是权柄的根源，耶稣的权柄的基础，如果我们顺服他，我们就能够建造他的教会，不是依靠我们，乃是依靠耶稣。当我们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权柄的管道里面，属灵的权柄自然从我们的生命可以流出来。当属灵的权柄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人悔改，我们可以使人认识神，我们也可以使人脱离魔鬼各式各样的辖制。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这段圣经来思想耶稣跟权柄的关系，认识什么是属灵的权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在属灵权柄的管道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请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就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你教会的时候，是在满有你的能力，满有你的智慧，满有你的权柄，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